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五，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
李强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丁薛祥出席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各地抢抓农时，抓好秋粮作物田间管理，为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今天是我国第21个航海日，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增强全民航海意识。数据显示，我国国际海运量已占全球近1/3。
乌克兰称基辅遭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致多人受伤。俄美外长在马来西亚会面，讨论推进俄乌停火新思路。
特朗普威胁尚未收到关税信的贸易伙伴，可能面临15%至20%的全面关税。多国表示将作出回应。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田华等8位艺术家回信，对电影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大家的来信，不禁想起你们参与创作的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电影。长期以来，你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银幕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忆。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你们继续在崇德尚义上做表率，带动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近日，田华、王新刚、张良、陶玉玲、萧桂云、潘虹、宋小英、陈道明等8位电影艺术家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他们数十年来从事电影工作的情况和体会，表达为推动电影事业发展、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结束对埃及的正式访问后，乘包机回到北京。离开开罗时，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哈提卜以及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天津出席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高度重视，表示中国愿同各成员国弘扬上海精神，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近年来，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持续推进，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为各成员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丁薛祥就推动上合组织携手迈向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提出4点建议。一是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加强政策沟通和发展计划对接，为数字经济发展不断注入强大活力和动力。二是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持续加强网络通信、算力调度、数据处理等能力建设，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三是深入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互惠共享，提升数字经济包容性和数字化转型红利可及性，让各国都能搭上数字经济发展快车。四是共同构建多边协同的数字安全治理体系，推动形成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他希望本次论坛为上合组织天津峰会做好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成果准备。缅甸副总理兼交通和通讯部长妙吞乌、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开幕式。
秋粮丰产下管是关键，眼下各地正抢抓农时，抓好秋粮作物田间管理，为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块地呢，整体长势还是非常好。
眼下河南下播玉米陆续进入拔节期，在周口市郸城县湖集乡的一块高标准农田里，种粮大户王雷正向农技专家请教高温天气下玉米田管的要点。
专家给我出了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案，包括用滴灌带来浇水，来调节田间小气候，以及喷洒叶面肥来提高叶片的抗高温的能力。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近，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预防旱涝急转，提前清理田间排水沟渠，做好抗旱防汛两手准备。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魏国强：
省农业农村厅将继续派出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全省1.3万余名农技人员分时保险开展技术服务，答应秋粮多丰收这场攻坚战。
现在这玉米还是留到半个叶炸开叶的时候冻，这个时候是最好一个时期。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石兆乡的玉米田里，农技专家正现场指导种粮大户侯占英及时喷灌防控病害。
这边给咱配了水中肥锅了，地瓜带都铺上地里边，再直接水中肥朝里浇就炸了。
农业农村部门派出的农技专家分包8个乡镇，深入田间地头，每天为青苗把脉问诊。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韩娟提示种植户，这段时间要注重防范玉米根腐病、褐斑病等病虫害，及时追肥浇水。
雨水多的话，就需要提前进行打药进行预防；干旱的话，就要及时的追肥浇水。
眼下正是南方稻区抢收抢种的关键时期，在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宜江乡刘家巷村，种粮大户刘建华请来高速插秧机为200亩稻田进行机插作业。在吉安市峡江县雁西镇，高温天气持续，雁西镇便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宋聪介绍，今年当地加大农机投入，加快推进双抢进度。
我们调配了36台联合收割机、旋耕和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同时，我们组建了3支农机抢修队，专门帮农户维修农机。目前，全镇早稻收割已经完成了93%，晚稻栽插也完成了65%，预计7月底可全部完成，进度明显快于往年。
今天是第21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的主题是绿色航海向心图强，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普及航海知识，弘扬航海文化，提升公众海洋保护意识。数据显示，我国国际海运量已占全球近1/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航海日活动期间，120个全国航海科普教育基地向公众开放。在首批航海科普教育基地之一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游说宝船来郑和下西洋620周年纪念展，通过文物、船只模型、数字化展像等形式，全方位展示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图景。许多游客是带着孩子前来，
带小朋友增长一些航海的方面的知识，提升他这方面的一些兴趣，包括了解一些郑和下西洋历史的一些事件，不仅可以丰富小孩的知识，然后增加他们的兴趣。
在博物馆，通过多媒体设备，观众可以观看国产大游轮爱达魔都号的航线，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的工作画面，还能沉浸式体验车厘子从原产地采摘装入集装箱船跨越太平洋抵达上海洋山港的旅程。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馆长赵峰：
在当今的这个世界，郑和精神依然在延续，当代的航运人同样在为了全球的贸易，为着更开放、更包容、更普惠的全球化而做着积极的贡献。
在山东省青岛市，白色塔身15.5米高的小青岛灯塔引来一批批参观者。北海航海保障中心青岛航标处的工作人员将水上安全知识和航标知识设计成一个个待解的知识盲盒。青岛市即墨区第3实验小学学生王默涵说：“通过知识探索、趣味互动，他和同学们也发现了一座知识的灯塔。”
我在这里了解到了许多海上安全知识和灯塔知识，刚才的答题环节也让我感觉十分刺激，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
除了互动问答，学生们还亲手触摸光学设备，了解灯塔工作原理，感受现代航海科技的神奇。青岛航标处党委副书记孙进磊：
我们也一直坚持创新科普教育形式，让航保文化和航海精神以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为海洋强国建设培育新生力量。
江苏泰州海事部门组织中小学生开展暑期公益活动，庆祝中国航海日。活动中，除了了解我国的航海历史和水上安全知识，学生们跟随执法人员前往一线，现场观摩雷达、无人机等现代化手段在长江巡护工作中的应用。学生张浩婷说，通过这次难得的体验，他和同学对长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如果朝长江排废水、扔垃圾等一些恶劣行为的话，那么就会导致长江这个生态链会崩溃，所以我们要学会保护长江。
今年以来，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聚焦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突出问题，严厉打击侵害游客合法权益、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办了一批重大案件。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第二批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进一步加大全链条整治力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包括导游兜售物品案、收取购物回扣案、擅自安排自费项目案、安排无证导游提供导游服务案、要求导游垫付接待费用案、无证导游强迫购物案、虚构事实诱骗消费案等16个案例。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强迫购物等现象，既是违法违规问题，也体现出个别经营者诚信缺失，旅游领域诚信建设还有待加强。
这一次我们从严重失信主体违法违规行为中整理出了一批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损害游客权益、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失信行为进行发布，就是要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加大对严重失信行为的曝光力度，加强和普及诚信教育，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让信用进一步成为引导规范旅游市场经营活动的无形指挥棒。
针对强迫购物、诱导消费等当前旅游市场的突出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透露，将持续开展明查暗访，对涉强迫购物案件实施全流程溯源查处，
重点访查热门的旅游线路、旅游景区，重点筛查以旅行社、导游、陪游、旅游管家等名义招来游客的经营活动，严厉打击不正经营、不签订旅游合同、随意转团卖团等违法违规行为，会同相关部门对涉及的招来渠道、报名参团过程、行程涉及的购物店和自费项目等信息进行联合调查，摸清利益链条，实行上下游同时核查，各环节同步整治。
据了解，2025年上半年，全国共出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人员14.2万余人次，检查经营单位50000余家次，办结案件1600余个。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印发紧急通知，部署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近年来，四川凉山、贵州毕节等地施工工地遭遇洪涝地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近期，河南南阳、甘肃白银等地发生局地暴雨洪涝，造成野外建设工程施工人员群死群伤事件。应急管理部防汛抗旱司司长徐宪彪表示，
每年汛期啊，都有外来人员因为暴雨洪涝、台风灾害啊，造成人员伤亡，特别是施工工地，因为人员相对比较集中，更容易啊引发群死群伤，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外来人员在汛期，一个方面他不了解当地的情况，特别是对当地致灾的风险不了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他没有及时的会纳入当地的灾害的防控体系，他有他自身的这个短板。
这些伤亡事件暴露出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风险意识淡薄，防汛责任不落实，预警教应不到位，转移避险不及时，甚至假应答、假转移等突出问题，教训十分深刻。 应急管理部综合减灾和改革协调司司长吕红平表示，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此次印发的紧急通知从压实责任、隐患排查、预警教应、人员转移、应急处置、调查问责等方面提出了九条硬措施，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
比如啊，强调营地选址必须提前开展风险评估，要求地方防汛指挥机构要详细掌握辖区内野外工地营地的位置和人员数量等，加强实时动态管理，强调预警教应必须到点到人，而且要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进行验证。我们将加强督促指导，推动九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近期虫媒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多地频发洪涝灾害，增加疾病传染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提示公众关注夏季高发疾病。总台记者杜西蒙、韩萌报道。
本月起，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多地雨水增多，甚至遭遇洪涝灾害。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表示，洪涝灾害可能淹没或破坏水源和饮用水设施，也可能导致灾区的粪便、垃圾等污染灾区群众饮食、饮水和生活居住环境。
选择安全卫生的饮用水，做到不喝生水、来源不明或者受污染的水，不用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呢刷牙、漱口、洗菜等，装水器具啊也要干净，食物呢要煮熟煮透、生熟分开，不吃腐败变质、霉变和受污染的食物，不吃呢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接触一手后呢若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啊，应主动到医院或血吸虫病的防治机构呢告知接触病史，并呢进行检查，发现感染后应尽早治疗。
夏季同样也是肠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刚说，近期不但手足口感染患儿有持续增多的情况，同样由肠道病毒感染的疱疹性咽峡炎也较为多发。
手足口与疱疹性咽峡炎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导致，其中肠道病毒71型是引起手足口病重症的元凶。若孩子出现持续的高热、抽搐、精神差、烦躁不安、嗜睡、呼吸急促、面色发白、皮肤发花等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就医。手足口病的预防和疱疹性咽峡炎是一样的，接种EV71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肠道病毒71型引起的这样一个手足口病。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印发通知，调整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周期考核相关指标内容，持续引导国有商业保险公司长期稳健经营，更好发挥保险资金的市场稳定器和经济发展助推器作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数字经济与公路货运行业的深度融合，近六成司机通过数字货运平台寻找货源，平台货源占比稳步增长。
2025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今天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在今天至20号期间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报。
教育部将于7月15号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热线电话同步开通。
以两岸星火、青春力量为主题的第八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今天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青年1000多人参加论坛相关活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国《华盛顿邮报》、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等媒体日前刊文称，中国免签政策有助于展示悠久历史和赛博朋克的炫酷，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活力。这与近期一些国家收紧签证、日趋封闭形成对比。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中国单方面免签和过境免签国家已分别扩大到47和55个，外国朋友中国游更加顺畅丝滑。
我们还持续简化签证申请手续，实施一站式的入境服务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外国朋友们的中国行将更加顺畅丝滑。脱钩断链、封闭排他不是中国的选项，我们将继续以实际行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国共享机遇，共创未来。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11号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导致多人受伤。俄美外长10号在马来西亚会面，讨论推进俄乌停火新思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表示，10号俄罗斯对基辅实施大规模导弹无人机袭击，截至11号8时已造成28人受伤。此外，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政负责人辛涅古伯夫11号表示，当天凌晨哈尔科夫市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袭击造成9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受损。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两名乌克兰特工在布良斯克州及周边地区执行侦察破坏任务时被逮捕。当前，被捕人员已经认罪，该案件已立案侦查。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来西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讨论了一个可能推动乌克兰停火的新思路。卢比奥称，该方案全新而不同，并将立即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俄罗斯外交部称，此次会谈坦诚深入，并表示双方重申将推动恢复俄美经贸与人文合作，包括恢复直航与外交机构正常运作。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透露，将于下周一，也就是当地时间7月14号，就俄罗斯问题发表重大声明。特朗普表示，当前俄军空袭乌克兰加剧，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失望。特朗普日前曾表示，将对乌克兰输送更多武器，以帮助乌克兰进行自卫。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播出的采访中称，尚未收到关税信的贸易伙伴可能面临 15% 至 20% 的全面关税。对于美方的关税威胁，多国强硬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号播出的采访中称，计划对几乎所有尚未加征关税的贸易伙伴征收 15% 到 20% 的统一关税。此外，特朗普10号宣布，将自8月1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征收 35% 关税。他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致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信函，批评加拿大对美国此前征收的关税进行报复。卡尼10号晚对此作出回应，表示将加强与世界各地贸易伙伴的关系，以应对美方关税威胁。卡尼还说，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继续捍卫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利益，并努力在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巴西总统卢拉1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巴西和美国的贸易额并不大，即使没有对美贸易也能生存。他还表示，将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巴西进口商品征收 50% 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
我们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建议进行国际调查，要求作出解释，但最主要的还是国会通过的经济对等法。毫无疑问，首先我们会尝试谈判，但如果谈判无效，根据经济对等法，如果他们美方收我们 50% 关税，我们也收他们美方 50% 关税。
据德国媒体10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已暂停向美国市场交付一款电动车。企业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之一是美方对该车型座椅宽度不满意。不过，有媒体援引内部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实施的惩罚性关税是大众暂停交付的重要原因。特朗普本周已向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发出了关税信函，并宣布将从8月1号起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铜征收 50% 的关税。
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表示，希望未来数天内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7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在未来数天就加沙地带停火和交换被扣押人员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可能会先达成一项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哈马斯释放一批被扣押人员，双方将在60天停火期间就结束冲突继续谈判。他表示，如果哈马斯解除武装，冲突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就结束。有消息当地时间10号称，一名巴勒斯坦官员表示，由于相关方在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陷入僵局，尚未取得突破。这名巴方官员表示，目前谈判中的主要分歧在于以色列撤军问题，以方要求在加沙部分地区保留驻军，继续控制加沙约 35% 的土地，哈马斯对此强烈反对。此外，尽管相关方过去几天在人道主义援助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该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这名官员说，当前谈判的节奏是进一步退两步。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10号发表讲话称，只要以色列继续对加沙进行侵略和封锁，胡塞武装就将继续禁止与以色列有关的船只通过红海、亚丁湾和阿拉伯海。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英法双方已签署诺斯伍德宣言，首次明确双方将就各自独立的核威慑力量进行协调。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宣布，将限制非法移民参与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开端计划学前教育项目，以限制非法移民获得联邦福利。美国全国启蒙教育协会相关人士说，新政策可能在寻求入学的家庭中引发恐惧与混乱。
欧洲议会1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全会上否决了针对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的不信任动议，这是自2014年以来欧洲议会首次对欧盟委员会发起不信任投票。分析人士指出，不信任动议虽未获通过，但可视为对冯德莱恩的一次严厉警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10号说，美国对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兰切斯卡·阿尔巴内塞实施制裁不可接受。阿尔巴内塞是意大利法学家、人权专家。本月3号，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9届会议上说，以色列应对现代历史上最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之一负责。
英国国家统计局11号公布，英国5月国内生产总值萎缩0.1%，继4月萎缩0.3%后，连续第二个月呈现萎缩状态。
巴基斯坦官员11号说，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10号晚发生武装分子拦截客车并杀害乘客的事件，至少9人遇害身亡，多人被绑架。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0号在首都金沙萨表示，该国霍乱疫情已进入急性阶段。自2025年1月以来，全国共报告霍乱病例超过3.3万例，病死率约为 2%， 感染人数仍在持续上升。
尼日利亚联邦广播电台10号推出中文广播节目《你好中国》，节目由中文教学与中国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知识介绍板块构成。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